以下是读经，你可参照手边的周报或两旁的投影布幕。今日要读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十五以及十七节，由思会者读，会众思想。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以下是正道，正道的题目为我是谁的代言人，恭请徐牧师传讲天国话语。
牧者传道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今天诗班带领我们用拉丁文一起来敬拜神，好奇妙，愿万国万民万族万邦都能够认识神，敬拜神。我们用各样的语言各样的方式把神的荣耀能够分享，能够诉说出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我是谁的代言人。我们每一天的行事说话，我们的衣着，我们的选择，其实都代表我们背后的价值。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而我们思想，我的生活成为谁的代言人呢？有人花上万元去买名牌的衣服，他是那个品牌的代言人。有人花上十万买一个包，买一个表背在身上，他成为那个表的代言人。有人花百万去想办法医美整形抽脂，有没有啊？哦，他是那个医美诊所走出来的代言人。有人花千万去买一个车，哇，这个开在路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潇洒。那开在路上别人不知道我开啊，那所以就要有周边，要有钥匙圈，还要有帽子，还有 T 恤，哦，就代表我是开这样车的人哦，你们要知道哦。也有人花上亿去买一个房子，选择一种生活的方式。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的所言所行都反映出我们里头我们在意的，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有人是成功的代言人，我要成为某一种成功人士，我代表某一种我所期待的成功。那有人说啊，成功太累了哦，我就是追求小确幸哦。那我这个是拉面达人哦，我是甜点达人哦，我是法式甜点的达人哦。哇，这个哦，这些东西比较容易。那也许哎呀，这些东西都太难哦。那我的衣着有我的 style。哦，这个韩星怎么穿韩装，哦，韩服韩流，哦，这是我的 style， 我成为这样的代言人。更深一点来讲，有人心里头的东西会成为他的气息。有人是金钱的代言人，有没有啊？一讲到钱他眼睛就亮了，哦，哇，一讲到他喜欢的东西他眼睛就亮了。也有人是恐惧的代言人，他所去的地方每一句话都散发恐惧。有人是舒适的代言人，人生过得对自己容易一点。好，我们家女儿去高中上课，有一个男同学很有意思，哦，他上课都没有坐着上，他都是躺着上课，哦，他都躺在那里，哦，然后老师怎么劝他也不听，他就是用躺着的。哦，他唯一的兴趣就是他喜欢骑马。哦，那家里头的经济状况应该是蛮不错的。哦，那有一次一个外请大学邀请来分享的，哦，去高中分享，哇，这个大学教授来他很认真，那个这位老兄呢仍然躺着，他就是躺着。然后讲一讲，突然之间老师讲到，哦，如果做这个职业，哦，起薪起码十万，起码，哦，他就立刻起来了哈，他就站起来，骑马，什么骑马啊？哎，哦，你发现他人生就是骑马的代言人。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的记号，都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我们思想，那我们是什么代言人？我们的选择表达了什么呢？那你说有些记号，也许一个阶段过去了，可能就过去了。但什么记号是最重要的记号？今天这个经文提到了六章第十七节，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来思想这一件事情，耶稣的印记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在以西结书、在启示录都告诉我们，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印记。这个印记在最危险的时候，神要做保护的工作，我们需要这样的印记。而什么是耶稣的印记？我们如何把这个记号带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愿你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就在这个早晨，主啊，愿万民万国来认识你。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子民，我们更要重新的来到你面前，思想我们心中到底高举什么，追求什么，在乎什么，我们是谁的代言人。主啊，愿我们成为耶稣的代言人，愿我们带着耶稣的印记，求神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来思想以西结书以及第九章。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神的殿，神的子民，神的以色列的君王在这个地方，但这个城市却犯罪远离神，神的灵离开，而接下来刑罚要临到。就在刑罚临到前，经文第九章第四节，耶华对其中一位天使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如何？要画记号在额上，这是重点。神看到这个城市，一个罪恶的城市当中，有一些人为着这些可恶的事情，为着犯罪的事情叹息哀哭，在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求神怜悯，参加祷告会，在神面前祷告。这群人，神说天使要画记号在他的额上。接下来经文第五节，神派天使出去击杀，不可以顾惜，不可以可怜他们。而第六节，唯有额上有记号的人不可以挨近他们。换言之，在整个国家要被神刑罚耶路撒冷倾覆的时候，神却知道每一个爱他近前的子民，神要加上一个记号，神要格外的保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打开新闻，请问国际的政治乱不乱啊？哦，台湾有事，哦，大家都有事，好、哦，整个情况非常的混乱。哦 ，CNN 这个有很多次哦，台湾在《经济人》杂志上面坐上封面，认为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你我现在这个地方。而我们思想，那在这么危险中怎么办？于是想说，哎呀，那我们换一张卡好了。哦，台湾的这个，哎呀，不太稳妥。那我们换个颜色哦，换个绿色哦，去个绿卡。哦，美国，结果美国有枪击案，哦，那去纽西兰，纽西兰有大地震，是不是？那去日本，日本有什么？熊出没啊！弟兄姊妹，哪里有真正的平安？哦，哪里有真正的平安？国家动荡的时候，神说有一个记号，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神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基督耶稣从天上降临，神要拯救我们。真正的平安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 PR， 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居留证、永久居民，不是。真正的平安是我们拥有天国的神给我们的身份证，天国的身份证，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那里有家，我们在那里有神给我们的基业跟丰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国家动荡的时候不要东奔西跑找资源，来到主的面前，神自己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得安全的地方。国难的时候，印记使我们得拯救。这是以西结，到了启示录，到了是最后讲得更清楚，提到了有六印，有战争、饥荒、死亡。而第七章开始有另外一个天使日出地来，拿着什么？永生神的印，像那些四个天使大声喊叫，拿着这个印。接下来第三节， 地和树木等等不可伤，等我应了我众仆人的额。意思是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前，神会知道每一个神的仆人，而在神的仆人额上印上印记。而第九章，没有印记的都要承受伤害，承受刑罚。在末日的时候，许多人害怕读启示录，真的启示录有很多的灾难，一个一个的应验就在我们的四周。但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读这书的人有福了，读这书信这书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知道除了有苦难还有天上的家，天上的荣耀跟盼望，那是我们真正的家。弟兄姊妹，回到七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印叫做永生，神的印永生。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到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玛利亚家，马大玛利亚看到耶稣，第一句话都讲一样话，夫子你早来，我兄弟就不死，而现在来不及了，我兄弟已经死了，你早来我兄弟就不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生命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信靠他的人就得着。而马大说，主我知道到末日的时候我弟弟要复活，但是耶稣说，不，不是末日，而是今日，今天要体会经历永生复活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弟兄姊妹，许多人认为，哎呀，信耶稣很好，去教会很好，那等到我退休之后我就会去咯，那我现在很忙啊，哦，工作忙，读书忙，赚钱忙，哦，等到我退休之后就会去咯。来，我们想一个画面，哦，如果陈露西在这里，哦，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如果徐牧师答应你会送你一台 iPhone 17 Pro Max 最高规格最高容量的全新而且一定要橘色橙色的手机，大家才知道有换手机，哦，如果牧师要送你一只，你要不要？好，哦，要，很智慧，好，没有问题，我答应你30年后送你一只，好不好？那叔叔你留着吧，哦，30年后，哦，那个就是古董了，哦，神要给我们的永生是现在开始的，不是30年后退休以后再去享受的，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今天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我们今天因信就可以进到神国的丰富跟奇妙。永生是充满了活泼喜乐跟盼望，其中有一个记号是不惧怕。这地上有很多坏消息让我们惧怕，但如果我们深知我们有永生，我们有天家，我们有永恒的人，我们还怕失去什么？神做我们的四维的盾牌，神连死亡都胜过了，还有什么困难神不会胜过呢？还有什么难处？还有什么我今天岁末的业绩的困难，考试不会写的困难，还有什么神不能带领我们胜过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信心呐，啊！永生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享有的，不要等到退休，哦，等到我过世前，我再突然喊一下耶稣，不是，不是，不是，而是今天的每一天，我们就可以享受神与我们同在那个平安、那个丰盛跟惊喜。弟兄姊妹，这是神答应我们的。当危难的时候，神要在他的仆人额上印上印记，从旧约到新约都让我们看到这个印记，在国难、在末日危机的时候，神要拯救我们，格外的保护我们，怜悯我们。弟兄姊妹，末日有很多的危险，真的整个环境国家有很多的危险，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路加福音是这些危险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昂首挺身，因为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因为知道我们得救得基业的日子越来越靠近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信心，神帮助我们，得着印记的人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平安，神一定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到底。那接下来我们到了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思想印记是什么。六章第17节，印记这么重要，保罗身上，人不要搅扰我，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因为我身上带着什么？ 耶稣的印记，带着这个字在六章前面，就是重担背着那个同样的字，也就是这个印记是有重量的。这个印记是什么？这个印记是什么？我们从前面经文十四十五节的对比来看，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印记是什么？十四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而十五节相对的，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意思就是许多人高举仪式礼仪割礼，但是保罗说我高举十字架。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打的仗，当时初代的教会他们有一批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认为信耶稣之前要先做犹太人，要先行割礼，守所有的戒条才能够做基督徒。而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就推翻了这个决议，认为不需要先做犹太人才做基督徒，割礼是不必要的，割礼是神跟以色列人的约，跟外邦人是无关的。但加拉太打的仗是什么？打的仗是许多人主张割礼是必须的，如果不是必须的，也是比较高级的基督徒应该要遵守的，因为我有割礼，我比较高级，我又守了旧约又有新约，所以我比较高级。保罗在打这个仗，他在混淆福音。来，接下来我们思想，今天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没有割礼的问题，割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连接点。割礼跟我们的关系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二节，割礼的背后是凡希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免得受逼迫。意思是如果 不受割礼，犹太人会逼迫，而受了割礼又守了犹太的戒条又有新约，该有多好。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这群人只希徒外貌体面，只希徒这些看得到的，我有这些的资格条件来以此夸口，就会把十字架丢掉了。弟兄姊妹小心，今天在教会中有没有一些人主张要做基督徒，要做成功的基督徒？成功的基督徒开的车子应该要开什么样的车？做的事业要做什么样的事业？哇，你看信耶稣之后发大财，不是更多人要信耶稣吗？这叫成功神学，这是我们绝对不赞成的。原因很简单，请问按照成功神学的标准，耶稣三十三岁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耶稣有成功吗？也就是耶稣在成功神学上都是不成功的人，那这个神学就不是耶稣的神学，不是的。小心在教会中人追求成功，耶稣只是一个参数，我们拒绝成功神学。也要小心在教会中有人认为会说方言是比较高级的基督徒，会看异象会做异梦很有恩赐的人是比较高级的基督徒。小心这些外在属灵的现象常常会迷惑我们，让我们去追求这些外显，而失去最核心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认识，这是很大的危险。小心小心，保罗在打的仗重点外貌这些体面都不重要，重点是十字架，我要传十字架。他定义十四节，就我不知道别的，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单单宣扬十字架，就保罗而言他可以夸口的太多了。腓立比书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他可以夸口他的血统，他是纯正的犹太人，没有疑问。他的教育，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的经历，他的国籍，他生下来就罗马公民，拥有就像 类似今天某一个国家的居留证，某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要花很多钱去做移民监，保罗都不用，他生下来就是了，他是罗马公民，他可以夸口这些。他说我都完全不讲这些，我只讲十字架。他可以夸口他的服事，他建立了教会多少间教会，哇，新约一半都是我写的，你知道吗？他完全没有讲这些，他就是传讲十字架，十字架。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接着他说因着十字架，就我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世界是什么？约翰一书让我们看到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撒旦常常用这些东西来迷惑我们，让我们慢慢慢慢偏向世界，就不会抓住耶稣。 求主帮助我们，世界在十字架上，这些都会过去，这不是我要追求的。而就世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跟十字架是完全结合的。所以在第二章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在中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为我，他跟耶稣完全合在一起，这是他所宣告的，他所坚持的，他的人生就活出了耶稣。弟兄姊妹，何等的美！我们想一想，我们身上有耶稣的记号吗？一个很简单的分辨的标准是，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在高举什么？高举我的经验、我的成就，还是高举耶稣的怜悯跟恩典呢？一个可爱的故事，在中央车站最繁忙的时刻，一个牧师要赶着他的火车，而他在眼看着那个时间就到了，他在赶路，哇，人潮非常汹涌，在赶路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看到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在卖东西的摊子被人踢翻了，而他的东西就散落一地。这时候一边是散落一地的孩子跟物品，一边是他即将要赶不上的火车。这个牧师就叹了一口气，就停下脚步，就蹲下来，就是火车也不赶了，就帮这个孩子把东西收收收，把它放回到原本的位置。而这个孩子抬起头来看着他说，你是耶稣吗？你是耶稣吗？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最大能够得到的称赞，就是你很像耶稣，你的话语、你的行为、你的活出来的样式很像耶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高举十字架，我们相信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保险能够洗净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天下人间可以靠着得救的名，唯独耶稣，我们唯独高举十字架。什么是耶稣的印记？第一个，高举十字架；第二个，什么是耶稣的印记？是成为新造的人。经文告诉我们，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要紧，最要紧的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这个造，这个字就是神创造的造，也就是我们要回到神创造我们原本的样式，那个最荣耀美好的样式。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神说好，甚好。神创造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样式美丽的创造，但是当罪恶来的时候，很多地方被污染了，思想被污秽了，而我们要成为新造人，就是回到神面前，神重新来创造我们。就像假设我们手机坏掉了，请问有人会自己来找罗赖吧，来打开来修一修，有这种人吗？好，标准程序应该怎么样？原厂维修，好，保固期还可以保固。好，同样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如果生病了，如果有问题了，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有了困难，好不好？我们回到原厂，原厂维修，哦，终身保固，哦，主耶稣创造我们，他就保固我们，他就怜悯我们，我们在他面前做新造的人。加拉太书说新造人，格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很熟悉，我们来读，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人的意思就是可以不断不断的更新，把旧的告别，新的迎接。我们可以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升级，不断的系统要更新再更新。什么是新造人？从这个经文来看，新造人有一个特色，新造人能够跟人说对不起，新造人能够跟人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改变。但是不是新造的人，旧的系统只会看到别人的问题，产生问题一定是别人的问题。而新造的人是可以被神光照，看到我的生命突破改变，我的生命可以更多更多的不一样，可以像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做新造人，活出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样式最明显的是什么？是怜悯。耶稣对孩童、对大麻风的人、对税吏、对撒该、对所有的人，耶稣有极大的怜悯。 弟兄姊妹，我们做新造的人一个记号是我们从心里头有没有怜悯人，有没有怜悯人。我最近读到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提到了魅力。什么叫做魅力？一般人认为魅力就是很闪耀，就是很 shining， 很有这个个人的魅力，个人很闪耀。但这本书提到了这个观念跟福音的观念很像，他说魅力不是我自己闪耀发光，魅力是让身边的人，跟我在一起的人，让他发光， 让他闪耀。因着我们相处，我可以让他变得更好更美。因着我，这个世界可以多了一份的柔软。因着我，可以把温和把祝福带给身边的人。这就是耶稣的道路。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和一堂的弟兄姊妹，我们成为有魅力的人，就是人因着我们他可以发光，这个我们身边的世界因着我们可以多了一份的柔软。我们想到我们的宣教士丁慕华牧师，他建立了合一堂，在旧堂万圣街新路一段的那个地，三分之二是丁慕华牧师所奉献的。他的父母都是中国的宣教士，他在中国出生，后来在台湾宣教。他是宣教士，他是台湾大学植物系的教授。台湾特有种有两个植物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丁慕华凤仙花跟地势羊齿草，有两个植物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他是国际著名的植物学家，但重要是他带给我们最大的印象祝福是什么呢？从董牧师身上听到这一个宣教士，这个国际学者，这个真的会读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留给宇正牧师最印象深刻的是，在冬天，他是宣教士，他关心传道人，关心董老牧师，他就抱着一个大棉被，重重的棉被，在街上走，要抱到牧师馆去送给牧师。他走一走，走不动了，老人家走不动了，旁边有电线杆，他就杵在那个电线杆喘气休息，然后接下来再继续搬搬搬。牧师眼睛看着一个台大的教授这样子搬着棉被到家里头，然后走的时候，这个大学者，国际大学者给宇正牧师，那时候还是小朋友，一个鞠躬说：“董弟兄好。”哦，一个大学教授这样的尊荣一个小朋友。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坐公车，当时公车他住在这边要去台大上课，那个时候公车来了，就很多学生哇一下子一拥而上，全部坐满了。因为他看到公车满了，他也不上去，他就等公车慢慢走，他就等下一班，然后下一班来之后又是哇一下又上去，然后又开走了。他就这样子一班一班的等，这是他学生写下来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传道士告诉我一个可爱的事，哦，这个教授为了要照顾一个拉三轮的，哦，那个时候的这个 Uber 就是拉三轮，哦，计程车是这个三轮车，他要照顾那一个三轮车的司机，所以就是请他来载，哦，就给他钱让他有工作的机会，哦，那这样的照顾弱势的人。那可爱的是有一次那个拉三轮来，结果他喝酒喝太多了，这个已经醉茫茫拉不动了，于是这个教授就说：“你坐你坐你，我来拉你。”哦，这个教授就拉着那个三轮车，哦，拉着他回家这样子。哇，他是国际的学者，他的名字留在植物的命名上，但是他所留下来最美的榜样，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所留下来那样子一个温暖，那样的一个柔和，那个美丽的画面仍然在我们的当中。哇哦，我们今天在贵格会是有福的，因为在华神现在的院长叫戴季宗院长，当人们问他说：“戴院长啊，你最佩服的传道人宣教士是哪一位？”我们想象应该是他的前辈，就是他的祖先， 戴德生牧师来到中国，成立中国内地会，带来整个宣教复兴运动。但奇妙的是，他并没有提到戴德生，他提到的是贵格会一个宣教士穆维德牧师，一个老宣教士，满头白发，做仆人服侍大家。他说，当他在年少的时候，看着这一个长辈，他活出的耶稣的样式，他心里头很羡慕。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宣教士。弟兄姊妹，我们身边有很多新造的人，很多美丽的见证人，我们去欣赏，我们去羡慕，我们去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最后，什么是耶稣的印记？是高举十字架，是成为新造的人。最后，是我们的身上带着的记号。经文提到了在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它应该指的是这个 body 的这个身体上有一些的记号。是什么？一般学者认为就是保罗受苦的记号。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他受了很多的苦，我比许多人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冒死是屡次有的。24节继续提到了被鞭打，减去一下，被棍打，石头打，船难一昼一夜。接下来26节，旅行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外邦人，城里郊野，海中假弟兄的危险，这些都在他的身边。27节，有这么多的劳苦，这么多的东西在他的身上，一定刻下了很多的记号。这些鞭打棍打在保罗的身上留下了很多的记号，而这个是他的印记，他为耶稣所留下的印记。而经文告诉我们，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很可能指的就是他身上带着这些伤痕，他为主受苦，这些伤痕是他十字，是他身上耶稣的印记。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势必跟随主会遇到世界的攻击跟反对，但跟随主的人带着印记，是我愿意为主受苦，我愿意被人嘲笑，被人批判，那又如何？我走跟随主的道路。我在高三的时候信主，第一次略略体会到为主付出一点代价是什么呢？是考试，考军训。军训课这门课要考试，但是不会联考，不会考，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不重要的课。那我们的惯例一直以来，我们在考军训的时候，教官就会在考试的时候跟大家说，同学们要把握时间，教官出去一下，你们自己知道要怎么做，教官出去一下，你们要把握时间哦。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把军训课本拿出来，就会开始抄答案。好，因为那个不会影响分数嘛，于是大家都全班都这样做。而我信耶稣之后就觉得，军训也是一个考试啊，考试那就要读书啊，所以我在考军训前就把军训课本打开来，就开始背军训。我同学看到都开始笑我，大家都说，我们都是考试的时候你在看，你现在在看什么，这不用看，不用看，不用看，大家都笑我，但是我都不理他们，我觉得没有关系，这是我的考试，我要认真，我要负责，这是我略略为耶稣所受一点点，很小很小。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之后，人会不了解在中原普渡的时候，在家庭当中所遇到的压力。耶稣知道，当我们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身上会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董老牧师是让人敬佩的一个前辈，他跟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整个撤退来台湾，因为逃难的过程就把身份证都烧掉了。他没有办，他已经官拜少将，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而后来国民政府有一个补助的方式，就是战士受田，就是给他们，可以有一些的补助。他的同袍就跟他说，我们去申请那个补助。董老牧师说，不要，我不是为这个出来的，我不是为这个出来的，我是为国家打仗的。他的生命的高风亮节让人举大拇指，一个为国家牺牲这么多的人，他说，我不是为这个出来的。他的生命的品格的高度让人羡慕。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来到教会，我高一的时候进到 建中，我从桃园一个小地方，内坜有听过吗？从一个小地方来到了台北来读书，我带着满腔热血期待，而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很失望，抱歉，一个月我就很失望。为什么？不是这个学校不好，不是，而是我看到过去我有一个梦，我的梦是我期待我成为一个更成熟更好的人，我期待读书是一条路，让我透过阅读，透过累积，是我可以走到一个更好的人生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进到里面却发现里面的同学学长让我看到读书完全不能够改变人。进到台大就一个礼拜后就失望，很失望，因为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弟兄姊妹，我们想到文天祥写一句话，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孔曰成人梦云取义，唯其意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就是走那个仁义的道路，而我却发现读书不能改变人。很多大学的教授不让我羡慕，一点都不让我羡慕。但很奇妙，高三的时候我来到教会，我看到有一群在地上人看来是没有，不一定有什么学问，不一定有什么财富，但他们生命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喜乐，那种荣耀美好是何等的奇妙。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但是我们羡慕的不是那个苦难，我们羡慕是经历苦难之后，也许苦难剥夺我们的健康，剥夺我们的财富，剥夺我们的很多的梦想，很多的机会，但是被剥夺之后那个人所展现出来的圣洁、平安、喜乐，灵魂的重量是让人羡慕的。这就是耶稣基督，33岁一无所有，挂在木头上，他什么都没有，连里衣外衣都被分走了，但是他的生命当中那个重量，到了最后的时刻的祷告的成了，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耶稣把最完美的人向我们彰显出来，马太福音第5章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当我17岁来到教会，我看到福音书，我看到耶稣基督，我说是的，这就是人应该要活的样式，这就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求的是什么？人生求的是什么？许多人追求金钱，追求享受的最大化，追求快乐的最大化，所罗门。有人追求成就的最大化，抱死留皮，人死留名，我要干一番成就，成就的最大化。我不断在想这个问题。我25岁，25岁的我，我给自己一句话，我人生期待是给人祝福的最大化，所以我要做牧师，因为我期待真的帮到人，帮到人在不同的困境当中体会耶稣是答案，耶稣是钥匙，耶稣是我们的盼望。25岁的我期待我人生是给人祝福最大化，我没有办法一边做别的工作一边来传福音，我期待专心的传扬福音。这是25岁的我。下个月满一个月之后我要满50岁了。50岁的我，我对今天我看到的人生是，我仍然期待给人祝福，但是我发现，给人祝福最大化的关键，在于我们这个人可以完全的像耶稣的最大化。当我生命真的像耶稣，我能够带给人的是准确的祝福，是很奇妙的平安，是真实的爱。这是耶稣的路，这是蒂姆华牧师走的路，这是董老牧师走的路，这是今天许多属灵的前辈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人生来到主面前吧。信仰绝对不是一些规条道德诫命，不是，信仰是活生生的生命，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每天会做记录，我今天在什么地方我学习到我要更像耶稣，今天我讲错什么话，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今天如果再一次我会怎么做， 主耶稣，我就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更新。我结婚21年，我告诉我自己，我要给每一天给我太太新的版本的先生，给我的孩子新的版本的爸爸。是我不断在进步，我越来越像耶稣，好叫有一天神透过我们能够得着最大的荣耀。威斯敏斯特告诉我们，教条信条说，人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荣耀神，也享受神。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追求有不同的记号，但求神让我们心里头羡慕渴望的是，生命可以像耶稣一样的圣洁美丽，那个重量，那个美好，那带来的柔软，带来的谦和，来影响祝福这个时代。马上要圣诞节了，我们下个礼拜有油画展，我们有舞台剧，有好多的活动，但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你我每一个人认识了主，我们是耶稣的见证人，我们是耶稣的福音单张。我好期待每一个人走出合一堂的圣徒，走出这个教会，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式，让人看到耶稣的奇妙和喜乐。最后我们总结，我们思想世界的记号跟耶稣的记号。世界记号强调外貌，强调我能够达到的，但耶稣的记号是十字架。世界记号高举自己，耶稣的记号高举。接下来，世界的记号追求成为成功的人，耶稣的记号追求成为新造的人。世界记号是为自己求福利，但耶稣的记号是为主。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思想，我是谁的代言人呢？地上的人求外貌的体面，得到大家的肯定，而我们心中渴望的是高举十字架，传扬十字架。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人求新衣新房，希望能够享受的更多，但是我们渴望成为新造的人，生命完全的像耶稣，是神创造我们这个荣耀美丽的形象，把祝福带给身边的人。人求福利享受，而我们渴望为主受苦，因为这个记号要把我们带到天国。今日得拯救，永恒进天国。我们来祷告，恳求主恩待每一位圣徒，让我们的身上不是带着世界的记号、成功的记号，乃是带着耶稣的印记、成圣的印记，分享福音，领人得神国。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来唱诗歌。耶稣用他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刻下了美丽的记号，愿我们来认识十字架，经历十字架，也分享传递这份十字架的爱。 来祷告。我们为着耶稣十字架的爱献上感恩，何等的奇妙，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记号，神要拯救我们直到永远，今日拯救永恒大有平安。耶稣在我们身上立了约，做了这个拯救的记号，我们因信来领受来经历。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请死，耶稣也在我们身上要画下一个美丽的记号，是高举十字架，是成为新造的人，是愿意为主受苦。弟兄姊妹，我们身边的家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耶稣吗？我们的同学同事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新造人的样式吗？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耶稣能够改变我们，求耶稣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望不断不断改变，让我给我家人新的版本是那个更好的版本，我给身边的人是更好的祝福。求主让我们立定心志，传扬十架，效法基督，活出新造人的样式来祷告，请。最后我们来祷告，圣诞节来了，我们还有长辈还没有信耶稣，还有孩子还没有进入教会，还有家人好朋友，他们需要耶稣的爱，呼求神自己来工作怜悯，也呼求主让我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我们因信不但做信徒，做门徒，做圣徒，要做使徒，来传扬上帝平安的福音。我们为着圣诞节，我们能够因着耶稣的爱把人带到神爱中，全家归主，好朋友信靠主来祷告，请。这个时候你心里头有重担，或是你想到你的家人或者自己身上疾病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我们要一同来祷告。主耶稣，你在我们的面前，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眼泪，每一个困难，你知道我们的挂心，我们的担忧。主啊，你知道我们为着我们的孩子挂心，为着我们的长辈挂心，为着我们的好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挂心。你也知道在我们当中有生病的肢体跟家人，甚至有一些苦是说不出来的。主啊，但是我们深深相信，因着十架的爱，我们可以得着医治与平安，因着十架的救恩，我们身上可以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人生是在平安中来做选择，不是在恐惧中来做选择。欧主啊，更帮助我们，欧主啊，让每一个欧主啊圣徒，欧主啊，主要经历到也许在苦难中我们却体会福音的真实跟大能，更让我们每一天回到神的面前成为新造的人，透过我们成为这世界分享祝福的导管，这世界因我们而柔软，而喜乐，而充满了盼望。愿你的光照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当有生病的，有求主这个时刻完全医治与怜悯，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神祝福大家。